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上帝，今天早晨我们又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在英国有一个绅士，就是 gentleman， 有一天他搭火车，坐在对面的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黑人，这个黑人正在看圣经，所以这个绅士看了一阵子，很不耐烦，很骄傲的对他说，嘿，你所看的这本书在我们英国已经放在博物院里面了。那个黑人就很温柔的回答一句话说，先生，若不是因为这本书，你现在在我的肚子里面了。今天你真的相信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吗？你真相信这本圣经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吗？你真相信今天上帝依旧借着这本圣经对我们说话吗？你真相信上帝的话，这本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真相信今天圣经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吗？你真相信吗？让我们同心祷告。是的，阿爸父，今天早上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真相信你今天依旧在对我们说话吗？主啊，请你赐给我们信心，相信你每一句话，容许你每一句话在我们生命中做改变、提醒和鼓励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用诗篇121篇与大家来分享，你真相信吗？我很喜欢用诗篇121篇，特别是有人进医院的时候，有人生病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用这个诗篇，因为它告诉你说，这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他要保护你，白天保护你，夜间也保护你啊！所以我觉得很受鼓励。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121篇，这里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不打盹。看哪，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夜间也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的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处你路，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我想这个诗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诗篇有一个标题是善行之歌，是过去那朝圣者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去过逾越节或者是过五旬节时，在山上所唱的诗歌，他们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所吟唱的一首诗歌。通常带头的人就会唱一句，然后同行的人就会回应一句，好像我们起应经文那样。我心里在想，我们的兵士是不是那个当兵的人是不是是向他们学习的？我们的阿兵哥不是这样吗？当他们操兵走远路的时候，前面就有一个人会唱或者喊一句话，然后后面的人就会跟着一起喊，对吗？ 我有看过这样的影片但我觉得很好听耶，而且有那种动力，走得非常的有劲。那往耶路撒冷朝圣是这个以色列人一生的很大的事情。他们住在国境内的以色列人的百姓每年有三个节日，就是祝棚节、五旬节还有逾越节，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有一些人住在外地，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远，所以他们不能够每年都去耶路撒冷，但是总是希望有一生中有一次能够到耶路撒冷去。那在那里他们就会觉得跟上帝同在如果他们生活很幸福快乐，他们就会向上帝来感谢。反而如果他们生活过得很不如意，他们在那个时候遇到很多的灾难或者不幸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时间来向上帝倾诉他们内心的痛苦。其实往耶路撒冷并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迦南地虽然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地理来知道说，巴勒斯坦的地方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树林，反而有许多地方是旷野，就因为是旷野，所以白天的时候有烈日照着，很热很热，然后又没有树木，也没有草铺，所以来遮盖整个地，所以非常的热。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温度就降到很快，然后日间温度就很大，温度就很高，然后夜间那个温度就很低，所以那个温差是很大的。所以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身体很虚弱的时候，对这样的天气的变化，他们会很快就生病了。所以诗篇的诗人就这样写说，耶和华保护他们，白天太阳不会伤他们，晚上月亮也不会害他们，因为他们的经验是月亮跟太阳都会伤害人的。其实我真的有这种感受，上次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凡是夏天的时候，他们出门的时候，他们就放很多很多的润肤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阳会伤他们，然后等一下他们就会 有皮肤癌。所以这是我看的时候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对于无法抵抗的那种大自然的力量，我们都很害怕。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今天那个冠状病毒2019，我们是感到很害怕这个大自然的力量，那种无法控制的那种情形是我们很害怕的。但是我们需要依靠那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的保守和看顾。除了大自然之外，这些人也会害怕，是因为耶路撒冷是造在山上的，所以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要经过很多崎岖的道路山路，在山路的暗角或者在山路的那种转角，或者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休息的时候，常常有个强盗就趁着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来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这样的一个路程是充满着危险的，所以要去朝圣的时候他们内心是充满着惧怕的，所以他们有时会组队去到圣城，但是他们都带着那种坚韧的心，凭信心期待那创造主的保护。我们来看第一和第二节，这里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你抬头往上看的时候，你却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天，当你往下看你两脚踏的地的时候，你却看地上帝所造的地，那头上有日夜，然后地上有大地，上下都是上帝这个创造主奇妙的作为和创造。上帝非常乐意而且期待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快乐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不明白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得上帝的帮助呢？你向哪里来举目？你是向旁边你认为可以帮助你的人来寻求帮助，还是你向这环境、向这权势、地位还有财富，还是你靠着自己的聪明来寻求帮助，还是你真相信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呢？我们晓得这个时候科技非常的发达，在这个很文明、科技发达文明的时代里面，对你来说，圣经是一本历史书吗？还是一本很好看的书，一本神话故事呢？你觉得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对你来说是不是过去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你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可能我会有这种感受，圣经跟我们现在离得太远了，所以你觉得圣经里面所对你所讲的话，可能你不觉得是在对你说话，因为很远啊，文化背景都不一样。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因为疫情，我们用了很多的 Zoom，我们用很多的电脑上线这些东西，你觉得上帝懂不懂？你觉得上帝懂不懂我们电脑 Zoom 这些东西呢？我在上个星期四就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乐灵，我们就在线上聚会，那我真的是很怕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在这个聚会当中，我就经历到这位上帝 没有因为科技，没有因为时空的改变而不知所措，他也不会说跟不上时代。你敢相信，你就会看到他的作为和神迹奇事。我最怕在 Zoom 里面分小组啊，很恐怖，很恐怖的感觉。我分小组，特别是你真的是要那个人分在一组、二组，所以我们是用 auto 的方式，就是一分它自动的分了。好，所以我们怕在 Zoom 里面分小组会议室，然后我就很怕说在里面分享那个文件啊、诗歌。所以那上个星期四是小组查经，我们要分成三组，说一定要分，所以我就来分了。我就把它分成三组，然后自动登出。我发出去的时候，就发现。Oh no！ 我忘了放那个，我们忘了放那个设置那个回来的时间，你懂哦？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忘记置放那个东，就是那个设置那个东西。然后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要进来，我就发现有人有问题，那我就尝试去帮助他们。结果我自己跑到另外一个课室去，咚！我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我在国宾长老的课室，然后他在祷告，他张开眼睛，哎，为什么吴牧师在那边？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不懂怎么回去，那种感觉呢。后来我就向上呼求，我说上帝怎么办？一下子，当我又回到自己的课室，你问我怎么回，我也不知道。那再过一阵子，主研就说，牧师时间到了，哦，心里在想，哎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回来呢，不懂会不会回来。因为我忘了设置那个回来的时间，我正在想的时候，突然之间，咚！哎，大家回来就哇哇，大家回来那种感觉，你明白吗？我就觉得好奇妙，所以我就做总结。你晓得吗？我总结不到一半的时候，哇，整个荧幕变成黑色，哇，人都不见掉了，我很害怕，大家都不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我拼命的向天父爸爸说：“爸，你要帮助我，怎么办？”我可以按的都按，乱乱按，结果莫名其妙我们又回来了。我很感谢上帝，我回来的时候看每个还在，我怕我回来的时候每个人不见掉了，所以我非常的感动。虽然时间哇，我的内心是存着感动的，是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不是我能够这样子做的。我除了捏了一把汗之后，我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原来我们天父上帝对电脑也是了如指掌的，只要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的地点，在任何的状况里面，他都能够帮助我们。我很感谢神，就好像经上所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也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他怜悯我们。就在诗篇123篇一到二节。所以那天早上我真的是感受到很感动，很感到很幸福，是因为我感受到天父爸爸他的陪伴，他真的是我们随时随刻的帮助，非常的感激他。我们信的上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从三节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他非常的细心的描绘这位神的照顾，这位神的保护和带领。这里说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的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处你路，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你处你路，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一位24小时都在守护你的上帝，就是他不打盹，不打盹不睡觉的这个上帝。讲到打盹和睡觉哦，我的感受很深。这是我哎，有人帮我做的，在睡觉。我的感受很深是为什么呢？我是一个不能够静静的坐在一个地方的人。只要我静静坐在一个地方，几分钟后我就会开始打盹，然后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打瞌睡，然后就开始睡觉，很恐怖，对不对？我常常叫我的牧师传道们说：“哎，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有时。”我连在开车都会打瞌睡，都会睡觉。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位上帝不但不会睡觉，连打瞌睡都不会。我们是不是很放心的依靠他，不怕危险的到来，也不怕仇敌的袭击，因为他24小时都在那边守护着我们。我看到一则很小的故事，话说某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很穷的富人，他就来报告给他的国王，他说我失了财物，我的财物全部不见了。那王就问，你是怎样失去的？他就回答说，是因为我睡着了，我被人抢偷走所有的东西。那王就问，为什么睡着了？他说，我睡着了因为指望你是醒着的。我睡着了因为指望你是醒着的。哇，如果你是那个王，你会有什么感受？哇，你怪我啦。我跟你讲，王一听了他的回答之后，就吩咐他所有的人，他吩咐他的仆人说，把他所有失去的都赔偿给他。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情况里面，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这位上帝是不疲乏的，他是醒着的，他要守护你，看顾着你，不论你在什么时刻。我记得我在毛里求事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是睡在教堂上面的，所以是没有人的。那在晚上半夜的时候，我发现哇，你懂蜂窝吗？蜂窝就是你突然间整身很痒很痒，哎，哇，很痒很痒。可是在半夜我根本不敢打电话给人，我就向神求告，神啊，你帮助我。我还没有讲完之后我就睡着了。半夜哦，你讲你敢打电话给人，所以我就讲，神啊，帮助我。结果我发现我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哎，我昨天不讲一半呢，为什么我睡了了？在纽西兰也是一样，我记得在纽西兰的时候，哇，天气非常的冷，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很难呼吸了，我说主啊，哎，我睡着了，我真的睡着了。所以看到这位神吗？他日夜都在那边守护这门，所以你不要把上帝把他放在教堂里面，觉得我只有主日我才能够求告他，我只有祷告会我才能够求告他，我只有在礼拜天我才能够求告他。 No， 这位上帝白天夜晚都要在那边的帮助你，因为他是24小时都在那边守护着你的。好，他从来不打瞌睡，也从来不睡觉，还有他要24小时要保护着你。我们来看3到7节那边，我们刚才读过了，他这里有3到7节有重复保护这个字，重复了6次，他重复了6次，可见上帝定义要保护他的子民。他定义，他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6次保护，6次就是说这位上帝定义要保护你，那你的生活起居出路都能够平安。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爸爸天父上帝不是在教堂在圣经的，他是每天都陪伴我们的，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起居他都在那边，我们出路他都在那边。所以每个早上我都会为我的家人祷告，去上帝保守我的家人，今天无论他们在哪里，在家中，在走路，在读书，在开车，在任何地方，神你都保护他们平平安安。因为这上帝就是要保护我们，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方向哪个地方，他都要保护着我们。还有呢，上帝要让我们免受灾害，脱离一切的危险。哦，你有发现到我们基督徒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吗？我发现到，我觉得我们每次都是有惊无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那边保护着我们。还有上帝说他的保护是永远的保护，永远的陪伴，这里说直到永永远远。哦，他说你处女路也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想一下，有保护就是说会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对吗？有保护就是说我们会遇到危机危险的时候，有保护就是说我们会有逆境和不顺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还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却得到永恒的生命和福气。但是记住，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困难，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逆境 危险和生病的时候，除非我们信一信耶稣就当上天堂了，否则只要我们在地上存活，我们就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要面对世界上一切的困境、一切的逆境、生老病死等等的。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主的陪伴，我们有主的守护，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不至于孤单，因为有主陪伴和引导。我们有失望的时候，但是不至于绝望，因为有主的保护，有主跟我们开路。我们有危险的时候，但不至于进入绝境，因为主同在和帮助。耶稣他就是以马内利的神，就是常常与我们同在。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以马内利，这个四个字让我知道说神跟我们同在，无时无刻都跟我们同在，每分每秒跟我们同在。请问有谁能够24小时不眠不休的紧紧的守护着你呢？有谁能够日夜的保护着你，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呢？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关键就在于你真相信你所信的上帝就是如此吗？你真相信这位神，我们所信的上帝会随时伸出他的援手来搭救你？他不需要你的协助、哦、我们很喜欢帮助上帝，其实他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他只要你相信他。你做得到吗？许多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上帝既然爱我们，为什么会允许不幸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呢？为什么会让我患重病？为什么让我破产？为什么让我面对失败？为什么？为什么？身为父母亲，你会用尽方法给你的孩子最好的，对吗？我们用尽很多的方法给我们孩子最好的。我记得我妈妈常常给我们吃鱼的肉，哎，哦，肉哦，肚子那边很多肉，她就吃那个头和尾巴，她就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哦，总是让我们吃饱了她才吃，所以有时其实剩下一点点，她吃得饱吗？可是就为了我们，她就像让我们先吃，所以父母亲通常会把最好的给孩子们。但是孩子如何的选择，父母亲却无法介入，因为这是孩子的自由。你可以给你孩子很多的安排，很多很好的建议，很多很好的劝导，但是他要如何的选择，你没有办法逼他的。如果他选择叛逆，他选择不顺服，他选择走不对的路，你真的是拿他没有方法。是父母亲的问题吗？今天人的罪性，人的败坏，让人走向灭亡，走向绝路，走向没有盼望的地步。有时因为自己的选择，自己选择走不好的路，也让旁边的人遭殃了。是上帝的问题吗？是上帝的问题吗？其实不是，是人的问题。所以有时我觉得我会与上帝喊冤，因为我觉得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不听话，人自作聪明，人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过自己的生活，结果害人害己。可是我们就怪到上帝的身上，说是上帝害的，上帝没有保护我。 No， 上帝很爱我们，他给我们绝对的自由。我们上帝给我们自由，我们还在那边埋怨为什么上帝不要管我。你喜欢人家管你吗？我们没有个人喜欢人家管我们，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怪人家不管我们。所以今天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要怪上帝，说上帝没有管你，上帝没有爱你，不是上帝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随时在那里等着我们回转信靠他。只要我们愿意举目看他，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到他身边去，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就看到出路了，我们就看到希望了。纵然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要的结果不是神要给你的，就是说通常我们要的结果不是神要给你的，但是当你知道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时候， 你会很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你发现哎，上帝给我的这个更加好，因为上帝会给你意外的平安，上帝会给你那永恒的盼望，这是上帝要给你的。只要你真相信，他就是要如此的待你。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要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幸福，而这个平安和幸福绝对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你的。当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过去，当有一天你要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你今天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你都不能带走，但是这位上帝要给你的平安和幸福却要随着你，他要带你去他为你预备那美好的地方。那时你才发现，哦，原来这是我应该寻求和期待的地方，真的就是如此。我记得我在纽西兰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去度假，当我在纽西兰我很少去度假，因为我觉得第一方面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乐趣的人，第二方面我觉得度假是很贵的，所以我就很少去度假，我觉得时间有限，做工，所以有一天我正回去纽西兰，我离开纽西兰然后回去度假的时候，然后有人就带我去走不懂什么地方啊，我看到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那时候我在问自己，哎呦，真的有这样漂亮的地方？因为他们带我去的地方我通常是在那个卡片上看到的，明信片看到的，我不知道真的有这样漂亮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感受，嘿，有一天我们去的天堂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有一天真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去到了那个地方，你才发现原来有一个这么漂亮，神所讲很漂亮的地方真的是有，真的是有。我常常记起我教会的一个老人家，他过世，然后上帝就带他去天堂，然后他在天堂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说，哎，我可以回去跟我的老婆跟太太说再见吗？你去让我回去吗？噔，他就回来了，他本来是死去他就回来，然后刚好护士在推着他，我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对不对，护士就在推着他，要放进那个冰箱里面，就盖着白布的，护士推推推，然后他就把白布拿下来，就说米西亚几点了，护士几点了，哇，那护士吓到发烧耶。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回到教会，就跟我的一个长老说，长老谢长老，我告诉你我去过天堂了，天堂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他还告诉我的长老他看到谁在天堂。我也相信这是上帝要预备给我们的地方了。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视线的焦点只放在这短暂的世界，那我们把我们视线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上帝的话语上，将来有一天当你跟世界告别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地方是值得你来寻求的，这个地方是如此的漂亮，是上帝所应许那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幸福的地方。希望我们能够期待这样的一个地方，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信主的人不要惧怕，如果真的是要我们离开的话，开心的离开。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姐妹见面的时候，她就说，哎，我的丈夫在死的时候上帝来接他。我说，啊，你怎么知道上帝来接他？他就说，因为他丈夫躺在床上，他突然就是把两只手这样伸起来，他就向着他们说，叫耶稣，叫耶稣，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有客人来，对不对？那你就会跟你的孩子说，来叫安迪，叫安哥，对吗？他是这样伸起手来，他就跟他的太太说，叫耶稣，就说耶稣在，他看到耶稣啊。过不久他就回天家了，真的是耶稣来接他回天家，我觉得好幸福耶。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有这样盼望，这样的幸福。我问你，你相信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地方你需要用两个小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吗？你是开着车的，你相信你需要用两个小时从另外地方到另外地方吗？除非你迷失方向。我告诉你，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一天早晨毛毛下着毛毛雨的时候，我就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只是需要20分钟而已，我却用2个小时到达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开着那个导航系统的时候，我是开着的，可是我完全没有听他跟我讲什么。我一开他说 BKE， 我去走 CTE， 我就想 CTE 比较好，因为 CTE 直直线比较好。只是像他看我走 CTE 没办法，就说 One Lentor Avenue， 我就说不要，我要是弯那个 Brother Road， 因为 Brother Road 一出啊就是那个地方了。结果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知识，我这样做，我告诉你，我走的每一条路都塞车，塞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用两个小时抵达一个只需要用20分钟可以到的地方。那个早上我真的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上帝在告诉我，今天很多基督徒岂不是如此吗？我们开着圣经，可是我们却不听圣经要对我们说些什么，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情绪告诉我们，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听的是自己的声音，结果我们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迟迟才达到上帝要我们去那美好的地方。在这疫情期间，我们除了学习新事物，除了学习新科技，求上帝也帮助我们更愿意去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我们相信这本圣经吗？好，现在我们很少拿了，我们都说拿手机。到底我们相信这本圣经吗？我们真相信这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吗？我们真愿意去听还有去行圣经所教导的吗？还是圣经是开着的，但是我们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只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却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那要引导我们走向自由更蒙福之路的声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留下你的话语，好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不知所措，不至于失落，不至于该怎么做我们都不懂，因为有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但是因为我们很幸福，我们常常忘记看你的话，甚至我们打开你的话，可是我们却没有听进去。求主你怜悯我们，叫我们真相信你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为要引导我们走向更自由更蒙福的路，所以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认真的来对待，真相信你每一句话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成长而说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而说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和计划中而说的。所以帮助我们真相信你今天的话仍就是蛮有果效的，仍就是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所以神，若我们很久没有看你的话语了，让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是愿意去读你的话语，而且是真心要读你的话语，也愿意让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相信你就是那位今天依旧要对我们说话的那位神。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